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分享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前半部分，我们先节选的读几节经文，6到8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14到15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阿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叫我们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可福音整体是以记载主耶稣所行之事为特色，但今天这段经文主要记载的却是主的教训。这教训乃因法利赛人指责门徒们不按古人的遗传而用俗手吃饭而引起，是主对法利赛人的回应，以及对众人和门徒深入的教导。这些法利赛人是来自耶路撒冷的专家，应该是因主的影响迅速扩大而专程来寻找把柄的。他们很快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因为主耶稣作为夫子，作为民间有影响力的新兴宗教领袖，却对于门徒不守传统的行为不仅不加制止，甚至颇为纵容。于是他们直接与主交涉，其关注的焦点就是如何对待古人的遗传及传统。尽管今天这个时代似乎并不重视传统，甚至以反传统为荣，但传统其实一如既往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只是我们许多时候没有意识到罢了。比如一个教会的崇拜形式、所用的专业术语等等，都带着传统厚重的烙印。特别是当有新情况出现的时候，与传统的张力就更为明显。而在主耶稣的时代，人们对待传统的态度实在是比我们要严肃恭敬得多。传统既可能对信仰有益处，也可能没有益处，甚至可能偏离信仰，即使在教会中也不例外。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对传统不能盲目的全盘接受，也不能简单的全盘否定，而必须按圣经的原则，结合圣灵在当前处境下的带领而加以审核。符合神心意的要保留，不符合的则必须扬弃。否则传统就可能成为绊脚石，正如这里的法利赛人一样。实在说来，我们对于传统，不论是自身形成的还是外部输入的，缺乏这样自觉的审核，往往不加思索的接受或者拒绝。而很有意思的是，依据的标准往往是另外的传统，一直到问题显露出来的时候已经积重难返了。因此在我看来，前几天有关万圣节传统的相关讨论，对于这样的审核是非常有益处的。另外，在接受传统的同时，我们也在形成并传递着自己的传统，他们将影响我们的未来与后代。如何继承并发扬大公教会的传统，是当今中国教会面临的严重挑战。新教对传统的态度往往过于轻视，对教会和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相信本段的经文对于正在建造教会的我们，如何处理相关的问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这段经文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以下我们依次以指责、回应与教训为题展开分享。第一部分，指责。门徒不遵守古人的遗传而用俗手吃饭，在法利赛人看来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破坏了他们自己一向严格遵守 也要求所有犹太人遵守流传了几百年的敬虔传统。这里的洗手与卫生状况无关，而是一种宗教洁净礼仪。犹太人是属神的圣洁选民，外邦人在这个意义上则是污秽的，因此与外邦人的接触，这在当时的加利利是不可避免的，会造成礼仪上的不洁净，需要通过洗手和洗各种的器皿的方式恢复洁净，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繁琐而严格的，然后再从事其他的活动。如果像门徒那样未经洁净的礼仪而直接吃饭，则会把污秽带入心里，问题就更严重了。按照马可的记载，法利赛人对这些传统极为看重，他们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主耶稣那里，因为他对此无动于衷，于是他们就来指责主，不是仅仅指责门徒不尊重传统，而是指责他们不守律法。摩西律法的确规定有洁净的条例，如接触死尸，不洁净是动物以后呢，需要行洁净之礼，战俘于战场缴获之物也需要经过洁净以后才能进入以色列的营中等等，但律法并未规定这里法利赛人所为的礼仪，这些都是后来犹太人在生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多是根据拉比的解释针对实际问题而设立的，一代一代的继承了下来。他们不是律法，只是对律法的解释或具体应用，但到了法利赛人这里，他们却把这些看得如同律法一般，甚至作为判断是否圣洁、是否敬虔的依据，以此指责主耶稣和门徒就毫无道理了。由此可见，当我们被人指责或想要指责别人不合规矩的时候，要首先查验到底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训，还是不符合传统。如果是后者，要接着查验是否存在高抬传统，把传统绝对化为真理的情况。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大可不必因别人的指责而烦恼，也不能以此去指责别人。当然，这需要极大的诚实与谦卑，更需要敏锐的属灵洞察力。求主怜悯我们。第二部分回应。面对法利赛人的指责，主耶稣的回答直截了当，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从主的回应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三方面的教训。首先，与法利赛人以传统为根据不同，主先引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话，后又引用摩西律法，直接述诸圣经的权威，谁对谁错就一目了然了。权威的问题非常重要，基督教会必定以圣经为信仰与生活的唯一终极权威，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也常常出现类似法利赛人那样以人的传统理性甚至是教宗为终极权威的情况，使真理被蒙蔽。为此宗教改革时提出了唯独圣经的原则，正是为纠正罗马天主教会在这方面的谬误。其次，主耶稣指出问题的实质，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许多传统是在解释应用圣经经文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对于指导规范人们面对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教会也有责任将这些优秀的传统发扬光大，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过是人的传统，而不是神圣的启示，是必须在圣经之下的。如果将这些传统与神的道混杂，甚至不知不觉中将其置于神的道之上，就等于废弃了神的真道，这样信仰就将变质，即使有再敬虔的外在行为也无济于事。人的本性是乐于肯定自己的，也容易习惯成自然，但让我们能时常警醒，免得重蹈法利赛人的覆辙。最后，因着以上两方面的原因，结果就是法利赛人成为口是心非、假冒为善之人，徒有敬虔的外表，却失落了真正的敬拜，被主斥之为拜我也是枉然。这本来已经非常可悲了，但法利赛人不仅没有醒悟，却还自以为意去指责别人。 甚至是神的儿子。法利赛人对外在可见行为与细节的关注，使他们忽略了对更重要内在心思意念的审查，导致这样假冒为善的结果，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为要法利赛人心服口服，也为着让历史历代的教会更清楚看见问题的实质，主耶稣又举了戈尔板的例子，显明法利赛人是如何以人的遗传而废弃神的诫命的。在法利赛人那里，最终的结论是依据传统而不是实践得出的，违背神诫命的那个人却被认为是虔诚的。当年的马丁路德正是看见了赎罪券的传统毫无圣经根据，却为天主教会及信徒狂热追捧，不仅发出质疑，从而引发了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但愿我们也有路德的那份警醒与勇敢，好使我们遵行的是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传统。第三部分，教训。主耶稣接下来的话是对以上事件更深入的教导，指出什么才能真正影响人的圣洁。法利赛人认为没有按传统礼仪洁净之手上所沾染的污秽，可以通过吃饭而真实的进入人心和灵魂，所以他们才把用俗手吃饭看得如此严重。但主却教导众人和门徒，实在不是这样。各样的食物以及外在的污秽影响的只是身体，并不能真正影响人的心思意念。真正的污秽即恶念，却是从人心里面出来的。罪恶是真正的污秽，起因在于罪人的心，这不是属物质的方法可以解决的。圣经反复强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自先祖堕落以来，人活在罪中，从心里不断发出各样的恶念，正如主在这里所罗列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外在的污秽即使对人有一定的影响，也不是致命的。所以仅仅洁净身体，除去外在的污秽，并不能使人真正洁净。而人心真正的洁净，唯靠耶和华所赐的新心，即圣灵的重生。摩西律法的确规定了许多洁净的规条，要以色列人遵守，难道就没有意义吗？又该如何理解呢？这里说明两点，其一与预表有关。保罗说，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神拣选以色列人为圣洁的子民，要他们过一个与周围的世界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借着这些外在的律法规条做迅猛的师傅，一方面训练以色列人，另一方面向世人做见证，至终好将他们引到基督那里。现在神的儿子已经来到，福音的新时代已经开启，这些规条也就完成了使命。可惜犹太人没明白这一切。其二则与启示有关。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是渐进的，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的，其终局与高峰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法利赛人却抱残守缺，即使与主耶稣面对面，依然未能明白律法的精义，依然固守在因行为称义的错误观念之中。马可记载，不仅众人听了这教训以后不明白，就是门徒们也不明白，因为他们与法利赛人一样生活在传统的影响之下，与他们有一样的观念和想法。但门徒到底是门徒，他们谦卑承认自己的愚拙，赶紧在私下里求教于主，主就给他们详细讲解，叫他们明白。我们和当年的门徒们差不多，也常常不明白，所以也要常常私下求问主。主不仅应许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而且还应许，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故此，让我们常常匍匐在主的面前祷告，他必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保守以上的时间，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主啊，如何更好的继承大红教会的传统，是我们也是中国教会面临的现实挑战。今天的经文正可用于指导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好叫我们常常警醒，不以古人的遗传而废了神的诫命，但也不要因噎废食，将优秀的传统一并抛弃。求主使我们长存敬畏谦卑的心，有属灵的敏锐，从而能顺服圣灵的引导，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